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看重的东西。有的人看重钱财地位，做梦都想升官发财；有的人一生都在追逐成就感，拼了命也要完成梦想，达成所愿；还有的人会把重心放在伴侣或孩子身上，一旦最看重的亲人走了，离世了，感觉天都塌了。有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就是当所看重的东西没了，不存在了，人的心也跟着死掉。这其实说明，人的心里应该有一个永恒的站位，而不是这个世上任何会失去的东西去占据那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世上无论是人是物，是他人还是自己，是亲情还是友情，都没有一个真正能靠得住的。所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就是这个道理。人若太过倚重这个世上的某些人事物，包括依靠自己在内，一旦靠不住时，就很容易产生空虚无助和绝望的念头。而永恒的站位，自然是来自永恒世界，来自那位自有拥有，从亘古到永远都存在的创造主神。他创造了人，并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但人却总是想用这短暂人世间的东西来替代他的位置，结果到头来是一场空。还有人在走投无路，感觉被弃绝的时候，天真的以为只有一死才能证明自己曾经活过，可一旦死的执念得逞，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价值了。少年约瑟在人生至暗时刻，一次次迎来每一个拐点，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人的能力，而是因为他相信神，并接受每一个艰难的处境。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8章27节到39章20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38章27到30节记载，他玛生下了一对孪生子，哥哥叫做法勒斯，弟弟叫做谢拉。根据新约马太福音的记载，犹大和他玛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中，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借着他们的后裔道成肉身降临在这个世上的。 耶稣进入了一个有罪的族系中，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创世纪39:1-20讲述约瑟在波提乏的家中的遭遇。在埃及，波提乏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约瑟在他的家中当奴仆。本来约瑟好像其他奴仆一样，在田间或者是屋子外边来工作。后来呢，他获得主人的赏识，他被提升为总管，管理波提乏一切所有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奇妙的转变。约瑟的人生有这种改变，主要是出于三个原因。第一，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二，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三，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波提乏的家，这包括了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约瑟他不仅是办事能干，大权在手，他的外表还秀雅俊美。这位近乎完美的年轻人要面对不少试探。当约瑟被提升为总管之后，波提乏的妻子就多次引诱逼迫约瑟与他同寝。约瑟他断然拒绝。他拒绝的理由是，第一，他的主人这么信任他，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他不能够让主人失望，一定要向主人来尽忠。第二，如果他和主母来同寝，就是犯奸淫了。约瑟他绝对不愿意犯罪来得罪神。好，波提乏的妻子呢，就恼羞成怒，分别在家人以及波提乏的面前来诬告约瑟。波提乏他非常的生气，就把约瑟关在监狱里边，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39所剩下的内容。创世纪39:21-23经文记载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在约瑟的生命中，明显是有神的保守的。不过又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现在约瑟被关在监狱里边，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极其沮丧的事。不过呢，耶和华却与约瑟同在，虽然神没有向他显现，但却向他来施恩惠。首先，神使那个私狱喜欢和信任约瑟。虽然约瑟本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又很有才华，但是倘若神没有与他同在，这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神与他同在并且引导他，这一切的经历呢，都是要在他的生命中来达成神的计划。约瑟他认识到这一点，他就以乐观的态度来去面对，环境没有把他给打垮。曾经有一位传道人说，他经常被周围的环境所困扰，因此总是感到压力很大。我想很多人都是活在这种光景之下，可是呢，约瑟他却是一个活在周围环境之上的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认识到神在他的生命中保护着他，因此他就没有气馁。气馁是撒旦其中一样最厉害的武器，因为气馁容易使人感到失望。但我们在约瑟身上却完全看不到气馁以及绝望。好，那么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希伯来书的12:11的一段经文。经文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管教将要在约瑟的生命中结出平安仁义的果子。约瑟的故事显示了这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用钱财打动得来的。撒旦说可以，但是有些人的确是撒旦不能够用钱买的，约瑟他就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约伯，还有使徒保罗。 撒旦藐视人类，但这些人是撒旦所不能够用钱所买下来的。约瑟被关在监牢里边，那么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在监牢里边遭受磨练，这几乎是他人生经历所必须的。我们在下一章呢，会看到这一点。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39章的查考跟分享了。创世纪第40章并没有把约瑟的故事推向高潮，反而是把进度减慢至完全停顿。我们看到约瑟被一直关在监狱里边，而法老的酒政却因忘恩负义拖延了帮约瑟向法老说情。我们可能会问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一切都是神在约瑟生命中的计划和目的，我们会在这一章来看到这一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研读创世纪的第40章。这一章会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约瑟在这时下监是神的旨意。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0章1-3节经文记载说，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好，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约瑟还是在监狱里边过着刻板以及没有希望的生活。有一天，监狱里边来了两位新住客，他们是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这两个人因为得罪了法老而囚在监里边，由于他们的身份特殊和高贵，所以约瑟呢就亲自来伺候他们。创世纪40章4节记载说，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约瑟他认识了酒政和膳长，因为护卫长把他们交给他。他们在监牢里的时候，约瑟的职责就是要照顾他们。创世纪的40章5-6节记载说，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约瑟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常常表现出聪明和敏锐。他发现这两个为法老做事的人很哀伤地坐着，面容失色。创世纪40章7-8节就记载说，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约瑟在这世上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往后呢，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年轻的希伯来人在外邦的宫廷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个人他就是但以理，他也是把荣耀归给神。我希望今天的基督徒也同样这样来做。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要来赞美神，要让神得着该得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一些奇妙的收获，我们总以为理所当然，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需要把荣耀来归给神。约瑟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我们要像约瑟那样，凡事都归荣耀给神。创世纪40章9-13节经文记载说，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好，有趣的是，神在旧约用梦的方式来向人说话或者是显现。 我们在新约呢找不到神用那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正典已经完成，今天神不需要用梦再来与我们说话或者是见面了。可是在那个时代，神用人们所理解的方式在梦中与他们来说话。九正明白针灸的事，那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以后在但以理书中，我们会读到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有关偶像的梦，因为他对偶像是熟识的，他非常明白有关偶像的东西。好，创世纪的四十章第十四节记载，约瑟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约瑟听完了九正的叙述，他就立刻做出解释，三根枝子呢就是三天，九正一定会恢复以前的职位，继续的服侍法老的。在这里呢，约瑟不仅为九正来解梦，也做出了请求，他请求九正在得好处的时候纪念和施恩给他。怎么样施恩给他呢？就是在法老的面前提说他，好让他可以离开监牢。好，接着约瑟向九正来说他的背景。创世纪的四十章第十五节记载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好，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认为九正大概是答应会为约瑟来向法老求情的。创世纪四十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说，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旁边的善长见梦解得好，也把自己的梦告诉给约瑟。见梦解得好有两种解释，第一，约瑟讲的是头头是道，解梦技巧高超；第二，约瑟把九正的梦讲解的吉祥。善长认为他的梦和九正的梦相似，所以呢，他的梦也应该可以解得吉祥的。创世纪四十章十八到十九节记载说，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约瑟他解释说，三个筐子代表三天，三天之内呢，善长凶多吉少，他一定会被法老给砍头的。飞鸟吃善长头上最上面那个筐子的食物，就暗示了有飞鸟来吃他身上的肉。对于把尸体包扎成木乃伊的埃及人来说，死后没有全尸，那是一个最大的刑罚。善长的梦就表明了他一定是犯了重罪，才遭受到法老这么严厉的惩罚的。创世纪四十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记载说，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把九正和善长提出监来，使九正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好，九正和善长的梦呢都应验了，九正他官复原职，而善长他被挂了起来。九正复职以后呢，他却忘记了约瑟为他所做过的好事，也没有按照约瑟所求的来去恩待他，结果呢，约瑟就再次的陷在失望当中。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可怜的约瑟，这看似一个无望的困境，他不单是一个奴隶，甚至还被冤枉。他在牢房里边好像真的是罪犯一样，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他。这个可怜的孩子，波提乏故意忘掉他， 因为他要掩饰在家里所发生的丑闻。约瑟唯一的指望就是久正能够在法老面前提到他，这算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久正官复原职，再次得到法老的重用和赏识，却一时兴奋不已，得意忘形，完全忘记了约瑟的存在，更别提帮助约瑟来提说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曾经被人忘记你的恩情吗？约瑟虽然对久正有莫大的恩情，也曾请他在法老面前为他求情，可是呢，久正却不记得约瑟，竟忘了他。然而人会忘记，神却没有忘记。神让约瑟继续留在牢房里边有一个目的。假如久正对法老说了，在监狱里边有一个囚犯是无辜的，他不应该下监，因为他是被冤枉的，他替我解梦，法老，如果你放他出来，我会很感谢你的。假如法老真的是放约瑟出来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在法老需要约瑟为他解梦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回到迦南地区了。神要留住约瑟，而牢房是最合适的地方，设在法老最信任的内臣波提法的家中。约瑟在这里呢，他很安全，而且当法老需要的时候，也方便派人来去请约瑟。不管有多气馁，约瑟他相信神在他生命中来做工，信心的果子就显出来了。他对神忠心，常常把荣耀归给神。他的信心加上沉着的智慧，使遇到他的人都喜欢他。比如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私狱与他同囚的人、埃及王法老，甚至多年后他的十个哥哥都喜欢他了。在现实的生活中，当我们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候，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向我们来伸出援手的。曾经有一位朋友向我来倾诉说，他说在他们的教会里边，很多信徒在侍奉中都是怀着私心而不够团结，甚至对神的事工不够忠心，只有极少数的人是他可以信任的。我们为那些忠心的人来去感谢神。我也常常感谢神，无论我在哪个地方，神都会把几位忠心的同工放在我的周围。我告诉你，他们是亲爱的肢体，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约瑟就是那种对神忠心的人，他的信心使他忠心，也使他对生命存有乐观的期望，甚至在所有的试炼和试探之下也是如此。信心使他对每一个人都有同情和仁慈的态度。你注意，他对酋长和善长是多么的仁慈呢？其后我们也会看到他对兄长们也很仁慈。约瑟他的信心就使他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把所有的成就和荣耀都来归给神。约瑟他是一个何等谦卑的人呢？那么是什么令他这样的呢？因为他相信神，就如他先祖亚伯拉罕相信神一样。这就是信心在他的生命中所结出来的果子。这就是约瑟。在监狱里边，他被人给遗忘，但是神没有忘掉他，反而是在他的生命中在一直做工。我不晓得你现在的情况是如何，但是从我收到的信件当中，我知道许多人正在困难中。有一个人他写信告诉我说，我现在举步维艰，情况糟糕透了。当你看不到出路，还在质疑神是否看顾你的时候，那么请阅读一下圣经中关于约瑟的故事。神希望你知道他再关心你，他正在你生命中来做工。如果你是神的孩子，神容许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是为了你的益处。神的管教总是为我们的益处，神的恩典是何等奇妙呢？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下一期节目呢，会开始来查看创世纪的第41章。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让我先做一个简短介绍。创世纪的第41章跟第40章截然不同。第40章说到约瑟下监，被遗忘，被遗弃，被弃绝。然而这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是神在他生命中要成就的美意。如果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神的保守，我们对生命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了。在第41章中，我们会看到约瑟替法老解梦之后，他被释放了出来， 成为了整个埃及地的宰相。他娶了安城的祭司的女儿亚希纳为妻，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这是一个从穷途潦倒变成富裕高贵的故事。没有一个小说故事比约瑟生命里的故事更为震撼。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神的手在约瑟生命中施恩与保护，在遭难的日子，他也觉察到神的看顾，这培育了他拥有圣灵果子的许多品德，其中一样就是忍耐。在罗马书五章三节所表达的真理就是患难生忍耐，这正好在约瑟生命中完全显示出来了。约瑟这个孩子被带到法老面前，一个外邦的君王面前。圣经另外一位人物但以理也同样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两个人同样为君王来解盟。在第四十一章的末段有饥荒，那么究竟神想透过饥荒来成就什么旨意呢？神要借着饥荒来去把雅各家带出迦南地，离开迦南人的罪恶，带到埃及地去，把他们安置在隐蔽的歌山地，这是神其中一个目的。好，创世纪的第四十一章的简介呢，就先说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次呢，会详细的来看这一章。所以，如果你有时间，那么请你把这一章先看一遍，这样呢，你下一次听我讲解的时候，就更容易明白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约瑟对神的信心使他忠心，使他活在环境之上，也使他对每一个人都存着善意仁慈的态度。假如说人应该有恒定的信念，恒定的价值观，那说的就是约瑟这样的人。而他所信靠的本来就是万古长存，恒常存在着，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之主。所以在哪怕毫无希望的环境里，他都能笃定神仍是他的帮助者。而这份信心因着所信的超越了世界，而因此就超越了一切的困苦艰难。对于基督徒来说，无论今天的我们身处怎样恶劣或糟糕的环境中，我们也都可以像约瑟那样，相信人会忘记我们，但神不会忘记。在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